第五十六篇，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，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物。我们在前篇信息已经看过马可一章一节里，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句话的意义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四节里进这个字。四节说，约翰出来了，在旷野施浸，传悔改的浸，使罪得赦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浸，为人施浸就是将他埋进水里，这种埋葬乃是了结。了结一件东西最好的路就是埋葬。当那些来到约翰那里的人受浸时，他们就被埋葬了结了。施浸者约翰传悔改的浸，使罪得赦。凡是真诚悔改来到约翰跟前的人，他就为他们施浸。约翰为悔改的人施浸，将他们埋葬。一章一节有开始，一章四节有了结。若没有了结，就没有新的开始。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为什么要受浸？我们受浸是为着埋葬老旧的生命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每当一个人悔改，相信主，我们就该为他施浸，将他埋葬，来了结他的老旧生命与自己。这种了结乃是为着新的开始。马可一章九节论到主耶稣受浸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。主耶稣愿意受浸，愿意被埋葬。主耶稣为什么受浸？虽然从一面说他没有什么需要埋葬的，特别是他没有什么老旧的事物需要埋葬，然而他是一个人，他既然是人，就是旧造的一部分。主耶稣若与旧造无分无关，他怎能成为旧造的救主？照约翰一章一节和十四节来看，话就是神成了肉体。在圣经里，肉体是一个消极的词，神不是造了一个肉体，乃是造了一个人。约翰福音为什么不说化成了人？一章十四节清楚地说，化成了肉体，而不是化成了人。当耶稣从拿撒勒到约翰那里，他所有的乃是一个肉体。保罗在这件事上非常谨慎，他在罗马八章三节说，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的。堕落的人已经成为罪的肉体，但主耶稣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，他并没有罪。正如那在旷野被举起来为着救赎堕落以色列人的铜蛇一样，只有蛇的样式形状，而没有蛇的性质。照样主耶稣也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，而没有罪之肉体的性质。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，人类已经堕落了，但主耶稣里面是没有罪的。他里面虽然没有罪，但他的人性还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。一面主耶稣是神子，这是指他的神性；另一面他是人子，这是指他的人性。就着他的神性来说，主耶稣不必受浸，但就着他的人性来说，他是人类的一员，所以需要受浸。主耶稣是人，就需要被了结，被埋葬。圣经当然没有说主耶稣受浸时悔改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悔改的，所以他不必悔改。主没有罪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既然没有罪性，又没有罪行，他就不必悔改。虽然如此，他的人性还是与旧造有关，因此他需要受浸。主的受浸就是甘愿将自己摆在一边。马可一章十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从水里上来所发生的事。他从水里上来，立即看见诸天裂开了，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。在主耶稣受浸以前，已经有父神在他里面做素质，他受浸以后，灵神降在他身上，因此主耶稣里面有神圣的素质，身上有神的灵。他里面既有父做他的素质，身上有灵做他的能力，来为着他的行动与工作，他就开始尽职。在主耶稣的行动工作上，他不是一个仅仅有道德或伦理的人， 也不是一个宗教人士。主耶稣乃是一个绝对属神的人。主耶稣受浸后，那灵降在他身上，因此他就成为一个里里外外绝对属神的人。他里面有父神做素质，外面有神的灵做他行动、行事、尽职并传讲的能力。这样，他就成了一个神人，而不是一个文化人、宗教人，也不仅仅是有伦理或道德的人。完全在神的国里，主耶稣在地上行动时做了什么？他曾否教导伦常道德？他曾否强调宗教、文化或教育？他曾否告诉人要守神所颁布的十诫？主耶稣在他的行动中没有这么做。他完全在另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国里。他不在律法、道德、伦理、宗教或文化的国度里，乃是完完全全在神的国里。神的国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，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神自己。让我们用动物的国来说明。动物的国当然是由动物组成的，若没有动物，就没有动物的国。人的国原则也是一样，人的国就是人类，照样神的国就是神自己。主耶稣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凡他所做、所传讲、所教导的，他的行事为人、指示，全都在神的国里。孔子教导人伦理，他是在伦理的国度里。伦理好是好，但不是神的国。摩西强调遵守律法，他是在律法的国度里。这国度虽然也好，却不是神的国。大祭司亚伦教导百姓正确敬拜神的路，因此亚伦是在祭司体系的国度里。这虽然也不错，但还不是神的国。当主耶稣出来尽职时，他没有教导伦理、遵守律法或神的祭司侍奉，他乃是在神的国里生活、行动、行事、为人。正如我们看见的，神的国就是神自己。主福音服事的内容，我们在一章14至45节看见。主福音服事的内容是传扬福音、教训真理、赶逐污鬼、医治病人、洁净麻风。这些不是伦理、道德、文化、哲学或宗教，而是主耶稣是奉神的方式。他借着传扬福音、教训真理、赶逐污鬼、医治病人并洁净麻风来侍奉神。圣经并没有说主耶稣的工作是传扬福音、教训真理、赶逐污鬼、医治病人并洁净麻风。反之，新约指明主耶稣的工作乃是他的行动。他受浸，那灵降在他身上以后，他是借着传扬、教训、赶鬼、医病并洁净麻风而有所行动。当他走到加利利时，他向人传扬；当他来到加百农时，他教训人并赶逐污鬼，后来又医治彼得的岳母。不仅如此，他在禁止式的行动中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，就洁净了他。生活与工作并无分别，这些是主的工作、行动，还是主的生活？事实上，这很难讲，因为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行动。主耶稣不断的生活、工作与行动，他日夜生活、日夜工作并行动，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，而他的行动就是他的琐事。因这缘故，我们不能说主耶稣做了多少工，他随时随处做工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行动，而他的行动就是他的工作。对他来说，他的生活、工作和行动并没有分别。主耶稣生活的每一面都是一样的，但我们把上班、上学、家庭和召会之间的生活全都分开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，我们每天工作有几个小时，但你能说出主耶稣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吗？他拨出什么时间用饭？这里的点是说，主耶稣不断地在生活、工作、行动，他的传扬与教训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 干鬼、疫病并洁净麻风，也都是主耶稣生活的一部分。对他来说，生活与工作没有分别。我们或许以为主耶稣才能这样生活，我们不能。今天，我们都应当过一种传扬、教训、赶鬼、医病并洁净麻风的生活。照圣经来看，雇用传道人以专业人员的身份来做工，这种普遍的做法是不对的。每一位信徒都该过一种传扬、教导、赶鬼并医病的生活。我们若这样生活，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传扬，因为我们试过传扬的生活，照样我们也会活出一种赶鬼的生活。许多人沉溺在一些邪恶属世的事物中，因为他们是被鬼附着的。我说到这一点，目的在于指出主耶稣乃是活出神的生活，这种生活就是传扬、教训、赶鬼、医病并洁净麻风。这不是文化、宗教、哲学，也不仅仅是伦理、道德的生活，这种生活乃是神的生活，是自然而然的传扬、教训、赶鬼、医治并洁净人。我们众人若都过这种生活，那么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情形就会完全改观。然而，我们所强调的生活，其本身就是神的生活，是一种完全照着他新约经纶并为着他新约经纶的生活。照着神经纶生活的结果，我们已经看见主福音服事的内容包括传扬福音、教训真理、赶逐污鬼、医治病人并洁净麻风。我们在二章一节至三章六节看见完成福音服事的路，赦免病者罪，同罪人坐席，从者快乐，无需进食。宁故从者饥饿，不顾宗教规条。宁故哭者得势，不顾宗教仪式。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，生活中必须有这些内涵。你们若过神的生活，一段时间后，你们的一些同事就会经历赦罪，然后他们会享受主座筵席，由主耶稣做他们的公义，遮盖他们，并享受他做生命，使他们得着充满和满足。这样，这等人就会有自由。你与他们接触以前，他们是在定罪之下，没有真正的喜乐、满足或自由。但因着你传福音，不单是用话语传，更是用生活来传，真理就照耀他们，他们的罪就得蒙赦免了。这是我们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生活的结果，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。和宗教完全不同，宗教着重人的努力，神的经纶却完全是生命的事，照着神而生活的各方面。我们在三章七至三十五节看见五项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，就是避开群众、选立使徒、因需费时、捆绑撒旦、洗劫其家、不认亲属、只认行神职者。我们若照着神新约的经纶生活，就会避开群众的拥挤而有祷告，好知道神的意愿乃是要别人也像我们一样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会顾到神的需要，而不是顾到自己的吃喝。我们也能捆绑撒旦，洗劫他的家，同时我们会否认天然的关系，而留在属灵生命的关系里。所有这些并不是一种属乎伦理、道德、宗教或文化之生活的各方面，而是属乎神并照着神而生活的各方面。这种生活在宗教、文化或伦理之外，乃是一种活出神做一切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对以下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。马可福音不仅仅是一卷故事书或传记，马可福音这卷书陈明神的生活，就是一种活神并彰显神的生活。这种生活完全照着神新约的经纶，并为着神新约的经纶。